好，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福音执事的荣耀生活，以弗所书3:1-13。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新年愉快。
新年愉快。
好，没什么反应哈。基督徒的生活是荣耀的生活，同意吗？你的生活是荣耀的生活，同意吗？你的生活什么叫荣耀的生活呢？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两只眼睛亮亮的，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脸上总是笑容可掬啊，喜乐长存，对不对？不仅如此，在家庭里面是完美的丈夫、完美的妻子、理想的父母、孝顺的儿女啊，不是啊 ，OK， 在工作中蒸蒸日上，事业有成，在亲朋好友当中口碑有加，仁义道德。在世界上大放异彩，仿佛明亮的太阳照耀着整个世界啊！更可嘉的是啊，上帝伟大的形象展现在你的身上，别人一见到你就好像见到了上帝。你是举集力量、智慧、美善、慈爱、信实、公义、圣洁、仁义于一身的。阿门。哎呦，大家笑着阿门。哎呦，我讲到这儿，大概很多弟兄姐妹听不下去了，是吧？哎呀，那个你讲的人好像不是我啊，大家觉得我讲的是你的，请举手。啊，一个都不敢啊，你敢举手，我等会儿找你谈谈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讲的是谁啊？我讲的不对，我讲的就是你，你知道吗？我讲的就是你这个基督徒，就是你这个上帝的儿女哈。那你说不可能，不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达不到这个水平啊，是不是啊？那个神学上有个叫完美主义啊，完全主义，我们达不到啊。是的，你不可能完全达到刚才我讲的，但是我告诉你，你会越来越趋近我所讲的那个形象。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人说我达不到，我达不到，我达不到，做基督徒怎么可能会这样呢？所以就给自己找个借口说啊，随便吧，我大概就这样了啊。但是我告诉你，你不可能完美，但是你会越来越趋向于刚才我所说的。我是很严肃的告诉大家，这就是应该基督徒有的荣耀的形象，荣耀的生活啊。我说这些话其实是想让大家今天在新春佳节反思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按照圣经所说的，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荣耀的生活，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活出来呢？我为什么没有眼睛倍儿亮呢？我为什么没有雄赳赳气昂昂？我为什么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苦楚呢？我为什么在家庭里面没有做一个完美的妻子、完美的丈夫、理想的父母、孝顺的儿女呢？我的工作怎么没有蒸蒸日上呢？没有事业有成呢？我在亲朋好友当中怎么不是口碑有加？有人还说，哎呀，这你看这个人是基督徒，我们还信耶稣干什么？我们在世界上为什么没有做出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我要来讲这个话题，很严肃的告诉大家，是让你好好的反思，我们与圣经上所说的这个荣耀的形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我先把题目告诉大家，因为你对福音的奥秘不甚了解，所以你无法拥有荣耀的生活，这就是原因。我们首先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3:1-13，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哈。好，翻到了吗？大家都翻到了没有？翻到，我们一起开声读哈，1、2、3。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上帝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们，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们以前辨别略解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
所以这段经文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段经文讲的只有一句话，十二个字。好，我把十二字来概括：因着福音的奥秘拥有荣耀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因着福音的奥秘拥有荣耀的生活。好，我们一点点来看这段经文到底在怎么样来解释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哈。首先跟大家说，如果你读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有一种读法的，这个正确的读法会让你首先看到一点很重要的道理，就是环境不能决定你的生活。大家同不同意啊？环境不能决定你的生活。我们来看到底怎么说的哈。保罗说，请看三章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保罗当时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正处在什么状态？被囚。什么叫被囚？用他自己的话哈，告诉大家，你看这个第十三节，用他自己的话，保罗是在监狱里面，然后他把这个称为患难啊。但是保罗有没有为了因为这个糟糕的环境而影响呢？没有。我们前面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发现这个保罗写的这个以弗所书是这气势磅礴，对不对？令人震撼啊，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的救赎大恩简直是无比的伟大。接下来保罗说，你要真知道他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保罗那个荣耀的形象啊，我在猜想保罗说，你们要真知道他的时候，眼睛是倍儿亮的啊，是这个气势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哈，讲话的时候就啊这个样子。我以前看过一个传道人，我的同学就是这个样子，永远是这个样子的。抬着头，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力量从哪里来的哈，一直不知道，总觉得他吃的比较好，后来发现不是，经常进食的哈，这个人。保罗写出了气势磅礴、激动不已、喜乐无比的以弗所书，是不是啊？对不对？哇，他怎么会做到的呢？我们一点点来分析哈。细心的弟兄姐妹一定会发现，第三章一节这些经文不是一句完整的句子啊。为什么呢？在原文当中，你们看你们的圣经，没有替你们祷告、替你们祈祷这句话，这是在翻译当中被后来加上去的，变成了现在你读的这个句子。你从哪里看出来呢？你们看后面这个句子后面有个括号，对不对？是不是啊？括号里面写什么？此句乃是对照十四节加上去的。我跟大家说，这节经文是这样来读的，译者呢，翻译的人根据三章十四节加上了替你们祷告。为什么呢？三章一节有个词叫什么？因此。这个词很有意思，因此这个词啊，原文当中只新约当中只出现过三次，它原文是叫做为这个原因。哪三次呢？以弗所书三章一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和提多书一章五节。提多书一章五节还没翻出来这节经文。所以呢，因此这个词三章一节和三章十四节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三章一节呢只有一个主语，连谓语宾语都没有。这什么意思呢？翻译的人发现说，等一下，很有意思，保罗是什么意思哈？这个整个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是一个叫插入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什么叫插入语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想要说什么哈？保罗想说，弟兄姐妹们，因此的意思就是前面福音这么伟大，好伟大，因此我要干嘛？我要替你们祷告。可是他因此我要替你们祷告这句话还没讲出来的时候，他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替你们祷告，等一下，因此我这个被囚的我要干嘛？哎，中间插了一段话，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话。所以今天大家读到这段经文，在希腊语原文当中有四句话，三句半啊。中国有个叫三句半，这真的是三句半，三句半组成。三章一节是半句话，因此我保罗这个被囚的人，好，点点点停下来。接下来呢，第二到第七节是一句话，第八到第十二节是一句话，第十三节又是一句话，就整个的是一个插入的话。哎呀，你会觉得很奇怪哈，保罗干嘛要这样插进去这句话呀？他一定想到什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你讲话也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讲话说啊，等一下，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所以保罗为什么要插入这句话呢？我们来看三章一节他怎么称呼他自己的。 他说啊，我这个怎么样呢？我保罗是为你们外邦人做了什么？耶稣基督被囚了。他想到了他被囚这件事。那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做过监狱，对不对？他也写了很多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啊，这些都是监狱书信。那么保罗是怎么做监狱的呢？保罗是因为在耶路撒冷与犹太人发生了冲突，犹太人要把他抓起来，因为他是基督徒。后来保罗就被关在监狱里，犹太监狱里面，一直两年没有被释放。但后来呢，第三年的时候呢，罗马来了一个新的巡抚，是个费斯都啊，菲利斯坦费斯都，我不记得了。那个保罗一看机会来了，赶紧，否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哈，这传福音都不能传了哈。他就向费斯都那个当新来的那个巡抚就那个上诉，他说我要告到罗马去，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我告到罗马去干嘛？上告该撒，凯撒大帝，这个时候呢，也许我会被释放，那释放以后我就可以传福音。结果后来保罗真的去告到了那个凯撒大帝那里，就被释放了。所以后来呢，那个罗马士兵就把保罗送到了罗马，所以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在罗马那个地方被囚被监禁的时候啊，不是罗马被囚，不是住黑监狱啊，这个大家要讲一下，他是什么呢？就是被软禁起来等候审判，他有一定的自由，但是他自己租房子，然后住在罗马一个地方，他还可以传福音，但是也是非常大的患难，因为他没有人身的自由，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啊。所以保罗在三章十三节的时候就说，其实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患难啊。好，那么你会觉得很奇怪，那我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想到他坐监狱这个患难就要插入这句话呢？好，请大家的眼睛从第一节一直跳到第十三节，刚才讲过这个结构了啊，你们来看第十三节就明白了。第三章十三节保罗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啊，丧胆这个意思其实就是那个沮丧啊，沮丧。原来保罗是想要以弗所人他的读者干嘛？明白他虽然是被囚的，我要替你们祷告，等一下等一下，我先不替你们祷告，我要先想一想，我这个被囚，我一想到被囚坐监狱，你们不要认为我是要丧胆的人，你们也不要成为丧胆的人，对不对？不能这样。保罗不希望听见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的传道被政府抓起来了，呵呵，今天仍然有这样的事，哎呀，不知道我们的传道人什么时候出来呀，怎么办呢？那保罗不希望听到这句话啊。保罗要弟兄姐妹想的是什么呢？你们看三章十三节讲的是什么？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啊，荣耀。保罗什么意思呢？为主受苦受患难是荣耀的事吗？请问弟兄姐妹。哇，你们回答的这么快，我不相信你们。你们受一点点苦都受不了了，别人说你一句，你是不是很难受？哎，连这个苦都受不了，还说什么似的，对不对？我们道理都知道，但是很多时候活不出来。在世人眼里面，保罗正在经历痛苦，但是保罗却看见自己在荣耀里。当人们因为患难失去积极生活下去的动力，成为颓废不堪的人，甚至成为愤世嫉俗的人，而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却把患难的生活看为荣耀的生活，这就是福音非常伟大的能力，对不对？所以我请大家想一想，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苦的时候，患难的时候，有没有失去以前的动力呢？有没有成为一个颓废不堪的人呢？有啊，有的人说，哦，不行啊，喝酒了啊，有没有人成为愤世嫉俗的人啊？不行，我得报复，我得报复这个时候啊，一定有啊，我的本性原来是这样，但是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拥有的心态。所以从这里面我们最起码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啊？环境没有决定保罗的生活，同意吗？患难的环境，被囚的环境没有决定影响保罗的生活，无论外在的环境多么糟糕，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心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边问一下你哈，我们来对比一下你跟保罗之间的这个差别，环境是否影响你的生活态度呢？我相信是肯定哈，大家如果诚实的话，当患难来临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呢？是不是忧郁啊、叹息啊、那个捶胸顿足啊、不知所措啊、杞人忧天啊、怨天尤人，不是杞人忧天，白天无精打采，晚上睡不着觉，还是看见神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你，并且让你拥有个荣耀的生活呢？真的，请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我这段话讲的意思啊？环境没有改变保罗，但是你今天有没有受环境的影响？你有没有受环境影响？苦读、痛苦、骄傲，然后埋怨啊、各式各样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产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问题。不过也许有人问了哈，为什么保罗能做到把患难的生活看为荣耀的生活呢？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的话，那我们岂不是不怕患难了吗？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在他心里面起了作用呢？啊，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第二节哈，第三章二节到后面的这些经文啊，第二段，福音的奥秘可以带来荣耀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二节，保罗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保罗讲了，保罗被囚的还没有讲祷告呢，他先想到一件事儿，等一下，我是一个什么人？福音的执事，神把关切外邦人的这个心啊放在我里面，让我做一个福音的使者。请问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他在为他们祷告之前要告诉他们，不要担心，我是福音的使者，我拥有这个福音的奥秘，我是传承、传扬、维护、保守、传承神恩典的这个职分啊。那么这个职分到底怎么影响了保罗呢？啊，其实不是这个职分影响保罗，大家继续往下看哈，继续往下看，是这个职分里的内容，工作的内容，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或者称之为福音的奥秘，改变了保罗。第三章三节，保罗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够晓得我深知什么的奥秘，基督的奥秘。保罗的意思说，弟兄姐妹们呐、你们知道吗？我之所以能把患难看为荣耀，是因为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对不对？你怎么读就是这个意思嘛。并且不只是知道，而且是什么？深知，深深的知道。不只是知道福音是什么，而且是深深的知道福音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的奥秘。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啊？这是很重要的。保罗怎么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呢？你们看他是怎么知道的？哎，有人发现了哈，用启示。什么叫启示？哎，圣灵启示。在保罗时代，圣经还没有写成，大家明白吗？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那保罗读什么才能知道呢？保罗不读什么，保罗是神直接，圣灵直接启示他。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被耶稣基督光照了一下，耶稣说，你干嘛逼迫我呀？啊，是谁啊？所以在大马士革路上，保罗回转的时候，他认识到，第一，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他在旧约当中所有弥赛亚的观念一直没有一把钥匙打开，到了大马士革路上的时候，啪一下子，耶稣说，你知道吗？你在旧约里面法利赛人研究那个弥赛亚是谁，是谁，是谁，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其实就是我。保罗一下子全解开了。第二，耶稣基督在大马士革路上跟保罗说什么？你干嘛逼迫我？保罗说，我干嘛，我哪里逼迫过你？你不是升天了吗？不是，你逼迫我，逼迫我的什么信徒，基督徒。所以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马上被这个震撼了，原来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基督徒，所以教会是基督那个教逼迫教会是逼迫基督，所以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关系？哎，教会的身体。所以你看保罗新约神学当中的整个的教会论，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弥赛亚的观念突然间在大马士革路上全部被改变了。
大家明白吗？
所以这个叫做启示。那好，那今天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今天跟保罗时代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今天我们有了全备的圣经，对不对？启示录里面曾经讲过，如果再加一点减一点，这个人到咒诅下地狱啊。所以今天我们有了全备的圣经，我们应该怎么去明白启示呢？明白神的旨意呢？圣灵会光照你，但是他会用神的话语，因为启示已经在圣经当中完全了，大家明白吗？所以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明白我将来应该做什么，怎么样明白我人生的道路，打开圣经看，但是还不够，还要祷告，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在圣经当中发现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明白了吧？所以今天如果你做的异象异梦很好，那怎么办？找圣经来对照一下，如果你这个异象异梦在圣经上面是不对的，赶紧说那魔鬼来的哈，要小心，千万不要走那条道路哈。大家明白吗？如果你读了圣经不明白，很好啊，读圣经很好。这个时候怎么办？祷告，求圣灵来光照你，让你明白圣经。大家明白吗？这个叫做启示哈。好，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刚刚大家读的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最起码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因着认识和传扬福音的奥秘，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人？认识福音的奥秘，传扬福音的奥秘，保罗的患难生活成为了荣耀的生活。这个结论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实在是太重要的提醒了。我们之所以很多时候没有活出一个荣耀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不足够啊，也没有积极的去传扬这福音的奥秘啊，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是软弱不堪，在暗淡，是暗淡无光的。我接下来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看看大家是不是同意我的讲法啊？也许你生命当中有一些叫挥之不去的罪，有没有？
有
的哦，你总想战胜它，但是总是败下阵来啊。很多的圣徒想要做这个事情的，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弟兄当中常有的罪是什么呢？好色啊，就是想要带着一些看一些带着颜色的图画和视频，是吧？甚至去亲身经历一下啊。我为什么讲这样讲哈？因为我告诉大家，这是弟兄当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在神学院里面专门有讲这个主题的，你相信吗？神学院里面专门跟牧师讲这个主题，你相信吗？啊，那个神学院老师跑过来说，那个很有经验的牧者，他说弟兄们，那个场合没有姐妹的啊，我们会讲得很赤裸裸的，我就不讲那么赤裸裸，在座很多姐妹啊，就是管住你自己的身体啊，你不要乱搞。好，因为在美国啊，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这个牧师犯奸淫的事情时有发生啊。哎呀，尤其是做辅导的，所以对弟兄辅导姐妹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辅导就有像有一次，那个牧师讲，就是有一个弟兄，有一个牧者辅导姐妹，最后他跟大概30几个发生了关系啊，那很可怕，因为他知道怎么进入这个姐妹的软弱的姐妹的心，很危险。那姐妹有没有这个常常这个胜不过的罪呢？有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背后说人家闲话。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有一次上那个惩戒课程的时候，我们那个牧师那个老师是这样说的，给你们一个例子哈。现在有两种情况，看看你们觉得应该惩戒谁。第一个，那个有个杀人犯，杀了好几个人，最后他跑到教会那个主啊，我真的悔改了，我要去服刑，但是求你宽恕我。请问，那个他在服刑的时候，教会会给他惩戒？答案是不要。为什么？他悔改了。另外一个选择是，有几个姐妹经常在那个教会里面说人家闲话，哎呀那个传呐，哎呀这个啊这个发生这个事，哦、啊、突然间说那个又发生那个事，越传越厉害，就后来长老就去找他谈了，哎不要这样说了，这样不好，可是呢还这样说，请问要不要那惩戒？要，再小的罪不悔改也要惩戒，所以惩戒是惩戒不悔改的罪，你杀了人悔改了，真心悔改哈、啊，杀了人悔改了不惩戒。不杀人，最小的罪不悔改也要惩戒，教会是圣洁的、所以姐妹可能有这种胜不过的罪，管不住自己的嘴。那么最后
你会发生什么？一个真信徒一定会很失望，是吧？我怎么过了20年还是解决不了我身上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甚至怀疑神弃绝了我们，于是很有可能就放弃抵抗，向罪投降。很多成熟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呀？请问，哎，如果他认识福音的奥秘，他就有办法。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被圣灵掌管和引导的人，这是个福音奥秘的一个元素。什么意思呢？神知不知道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啊？
知道。
那神为什么不拿走啊？你说我没有拿走，不，神仍然放在那里不把你改变了。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这样的宽容最后能够让你成就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大家明白吗？哦，这样啊，主啊，原来你有奇妙的奥秘在里面。那我接下来应该干什么？我接下来应该不丧胆，对不对？我接下来应该说，我知道了，神把这个罪放在我里面，我挥之不去，但是没关系，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了。神要我每一次罪来的时候抵挡征战，对不对？你这个心态因着认识福音的奥秘就摆正了，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你就变成了不绝望的人，不再怀疑神，而是信心满满。有一天当神看见你这个内在的品格被塑造起来以后，他自然会拿掉你这个罪。这叫活在神的恩典里哈。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挥之不去罪。那么你有没有总是胜不过这世界的试探和诱惑呢？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有没有？我相信也有哈。极大丰富的物质享受会让你沉浸在其中，没有时间来亲近神。就好像上了瘾的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你也完全不能够缺少物质享受啊。然而当你认识到福音的奥秘，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把眼目怎么样放在天上。所以如果你今天被物质所捆绑，你应该怎么办？认识福音的奥秘。福音奥秘是什么？哦，原来我的财宝全在哪里？天上。我的喜乐的源头全在哪里？耶稣基督里。哇，你这样一想，你常常去定睛仰望耶稣基督，你就能够胜过那胜不过的世界的试探和诱惑了，对不对？第三个例子，也许你是一个经历坎坷的人，常常陷入迷惘和忧伤。在座的好多有得过忧郁症的，是不是？哎呀，那个生活太苦了，我太忧伤了，往往这个心是往下沉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从忧伤中走不出来的啊，尤其是姐妹哈，比较容易这个动感情嘛，走不出来呀，你不知道，太苦了，受不了。可是你知道，当你认识了福音的奥秘以后，你会怎么样？你眼睛都会放光。我前面讲了嘛，你走路都会雄赳赳气昂，眼睛都倍儿亮的，心里面充满喜乐与平安。怎么会这样呢？因为福音的奥秘告诉你，福音告诉你，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你一切的罪，他赐给你平安，是那真平安，永不失落的平安。请问你干嘛还那么苦着脸呢？当你认识福音的奥秘的时候，你会彻底这个人生会发生改变。大家同意吗？我只举这三个例子，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例子，你身上一切的不足，一切的悲伤，一切的忧郁，一切的不好的地方，其实当你认识福音的奥秘的时候，全部会发生反转。这就是保罗让我们看到的他的这个例子哈。所以这个例子很多了，大家可以去想。但是当你认识福音奥秘的时候，一定会把你从软弱的暗淡的生活转变成荣耀的生活。那么有人说了啊，大米弟兄，你这个讲得太好了啊，我终于知道了怎么样过一个，你可以把它称作叫得胜生活、荣耀生活、喜乐生活。我怎么样才能过这个基督里的好生活呢？啊，所以接下来保罗又讲了一点点关于那什么到底是福音的奥秘，我们接下来看好不好？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来看看到底福音的奥秘究竟是什么。但是保罗首先没有告诉我们福音的奥秘是什么，而是让我们去看圣经。保罗怎么说呢？3:5，这奥秘 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这个福音的奥秘啊，在以前的这世代没有让人知道啊，在写下圣经的时候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人类不知道啊，这个意思。但后来呢，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先知啊，就是他的特殊启示啊，人就知道了。所以这里有一个从不知道到知道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了，那保罗在讲什么呢？你看到了先知跟使徒这两句话的时候，基本上你应该知道，先知跟使徒有一个叫写圣经的职分啊，这个很重要，是其他的教会职分里面那个职位里面没有的啊。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从前还没写下特殊启示圣经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有了圣经啊，我们就知道了。上过初信课教学课程的人就知道，那圣经是什么呢？整本圣经就是讲的福音的奥秘，整个福音奥秘的中心，这个主角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如何成就福音的奥秘呢？就是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圣经。所以如果你想明白什么是福音奥秘的话，怎么办？读经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知道大家都愿意来教会，都愿意也很热心祷告，可是我发现大家啊，这个读经好少啊，是不是？读经多哈，看得出来的，真的，他一讲话一出口，你发现这句话很熟哎，哪里听过了啊？不是以弗所书，就跟多前前书，但是我背不出来了。我以前在那个神学院里面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最令我感动的一门课，上救恩论。为什么感动呢？我告诉大家哈，那个教授他也不是名教授，他真的不是什么知名的教授，但是那个教授一开口就是圣经，他把整个圣经全部串起来告诉你这个救恩历史，当时眼泪就下来，每次听他的课眼泪哗哗哗。不是他，是神借着他的话语在感动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读不读经啊？讲到读经，我要跟大家稍微讲一讲，这个读经可能跟大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读经是要深入的，在座的你觉得你已经深入读经的请举一下手。深入读经，深入读经了，就一个，哎呀，真的是哈，大家还是挺谦卑的，有一个不谦卑，感谢主。我把读经分成几个阶段，几个层级哈的层次啊，就有点像今天这个学校的层次哈。第一个层次叫幼儿园读经。什么叫幼儿园式的读经呢？每天读一段圣经，然后读完打卡，这叫幼儿园读经。我知道大家在打卡哈，我跟大家说，打卡是幼儿园读经哈。幼儿园是怎么样学东西的？老师说什么，好，我赶紧认一个字，我就认一个字，对不对？打卡嘛，老师我完成了，然后呢，老师说你不用理解什么，死记硬背，背下来给我，好，背下来。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很火热，他告诉我说，我不光读经，我还背经文，我背出来啊。哎，这个好不好呀？好的。非常好，因为你以前不读，现在读了，好的无比哈。对，因为学习总要从怎么样，最初级到高级嘛，你不可能一下子给你读博士学位。我以前就犯过这个错误，哎呀，大家初信的时候教大家一个非常复杂的读经法，以至于大家就说这人从哪来的，这个传道人不会传道嘛。 OK， 所以幼儿园读经法，幼儿园式的读经就是每天读一段圣经，然后打卡死记硬背哈。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好不好？好的，其实哈，比不读经要好。但是请大家不要停留在幼儿园的水平，因为幼儿园的水平代表你的生命根本就不成熟，你还没有能力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子，你还没有办法抵挡魔鬼式的撒旦的试探引诱。我们首先要从幼儿园升到什么？小学。好，所以第二读经第二个层面是小学生读经法。小学生怎么读的？请问小学生在那个学校里面是怎么学习的？老师说我记，然后呢 老师说一句他记一句，然后呢他大概可以理解这个文章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经大概是讲这个意思哈。我参加听讲到我那个参加小组查经，好，所以呢读经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能够被喂养，然后呢能够大致明白圣经的道理。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他大概会用圣经的一些道理，粗浅的道理应用在生活当中。你如果去看那个小学生的这些课本啊，你会发现数学课本上所有的那个东西都很简单，但是呢应用题特别多，应用题超级多啊。妈妈买了一个苹果，然后妈妈买了一筐苹果，先挑出三个又挑出五个，最后还剩五分之四，请问他一共买了几个苹果啊？这是小学生的数学，对不对啊？所以呢小学生的读经法是能够使用圣经，能够读懂一点圣经，并且能够使用圣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你们觉得自己在哪个阶段？
就这里
啊。OK， 但是这个也不够，读经的第三个阶段叫中学生的读经法。什么叫中学生呢？到了初中就要开始对这个文章，对这个经文怎么样研究了。单词，对不对？句法、句型、语法、文学特征、经文结构、中心思想、历史背景、写作背景。哎，我发现大家都不记哈，我告诉大家就是正确的这个读经法哈。我再讲一遍，单词和句型、语法和文学特征、经文结构和中心思想、历史背景和写作背景啊，以及神学表达啊背后的这个神学含义。所以中学生读经法就不只是读一段经文，差不多哦，大概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哈。中学生读经法呢是仔仔细细的去研究，哦，这段圣经什么意思。比如说刚才三章一节有一个叫因此这个词，对不对？哎，研究一下了哈。所以中学生的读经法不再是读圣经，而是开始研圣经，是研究圣经。好，这是中学生。但是 读经的第四个层面，更高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大学生读经法大学生在中学生的基础上面要开始系统化的研究圣经经文的背后的经义。这个经义我把它总结有两个维度啊，这是一个坐标，纵坐标和横坐标。一个是纵坐标系统神学，什么意思呢？这段圣经里面神干了什么，神的属性如何彰显，人做了什么坏事，反映了人的罪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如何体现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是如何靠着救恩改变我们生命的，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教会生活在这方面是怎么样来彰显。大家明白吗？这叫系统神学啊。所以每段圣经都有它的系统神学，把它所有的那个圣经里面的含义加起来就成了一本系统神学书，按照主题把圣经经文给分类了，以至于你很容易记忆，甚至在祷告的时候也能够非常有条理。大家明白吗？啊，但是呢纵坐标还不够，还有个横坐标。哇，神做的这件事儿，人这样的反应，在这个整个历史长河当中是怎么彰显出来的，对不对？这个神的国在一开始是什么国？大家前段时间读过上帝的蓝图，对不对？神的国一开始是什么国？接下来是什么国？后来变成什么国？最后变成什么国？神一开始的约是怎么样？跟约就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啊，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约是怎么样的？一开始行为之约嘛，后来变成恩典之约，后来变成什么约？什么约？什么约？什么约？对不对？这个叫横向的，叫圣经神学。所以大学生读经法比中学生要更高一层。大学生读经法就是你不仅要明白这个字面的意义和一些简单的神学表达，你要明白这个整个的经义是如何在整本圣经理经解经的基础上串联起来，解出这段圣经。好，这个是不是最高层？是不是？大学生上面还有什么？哎，接下来是研究生读经法。你们猜猜看，研究生读经法是怎么样的？啊，研究生读经法，神学院的学生就知道哈。 研究生读经法要读希腊语跟希伯来语啦，圣经鉴别学，旧约新约的当时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教会历史在历史当中，对教会在历史当中对这个圣经的应用和回应，这叫教会历史。哇，这个怎么会突然跳出来啊？就好奇怪啊。教会历史哈，然后呢还要懂得护教学如何使用这段圣经与异端抗辩，如何传讲这段圣经，讲道学如何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在教会服事当中，实践神学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就是研究生读经法，大家明白了吧？好好，比研究生的更高一层还有没有？哎，还有个博士级别的读经法。什么叫博士级别读经法呢？这个级别的读经法就是要读出圣灵对你的独特启示。我们知道博士生，博士干的什么？博士在某个研究领域里面对整个人类是有贡献的，所以博士研那个读经法就是不一样，他会读出传统的教会历史上没有读出来的东西，在教会历史这个整个的对圣经的理解的体系当中，它增加一块新的亮光，这叫博士生读经法。好，所以我现在考考大家哈，问问大家，一般来说基督徒读经需要达到哪一个层面？初中生。好，还有没有？不满意不满意？还有没有？哎，读到研究生啊，每个人都成传道人了，读到大学生差不多了哈，读到大学生。所以你如果在幼儿园，你得先升入小学，升入小学以后呢，升入初中、高中，然后升入中学以后呢，进入大学啊。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传道人，你要升入研究生；如果神呼召你去做神学家，你就要成为什么博士生读经法。大家明白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达到了哪一个层级呢？我好希望听到有人说幼儿园，因为我告诉大家，我真的发现我们教会很多人都是幼儿园级别，不是不好啊，好啊，因为前面是托儿所啊，是好的。但是我跟大家说哈，我现在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清楚，幼儿园我真的已经很感恩了，但是大家知道前面还有很多要做的。大家明白吗？不要停在幼儿园级别，不要今年打完卡，明年又打卡，后年又打卡，继续打卡，不断打卡，要开始研读圣经啊！大家明白吗？要到大学生水平，要能够知道句型、字义等等这个历史背景，而且还能够读得出来。为什么要读到大学生水平啊？问大家，为什么？哎，因为读到大学生水平，你拿着圣经，你可以自己喂养自己。你可以明白圣灵怎么带领你，这很重要。教会历史上有很多次的逼迫，很多次的患难，以至于教会会被整个有形的形式的教会会被冲散掉。但是冲散了不重要，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会读经的话，你担心吗？你不会担心。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长成基督的生命，能够到这个大学生的水平，好不好？所以你得先读小学，读完小学读中学啊，前面道路是非常美好的。好，那么保罗讲到这里就讲了一句话啊，大家知道吗？福音的奥秘在圣经里。那么这个圣经里面福音奥秘究竟是什么呢？怎么保罗还没讲呢？接下来保罗用了一句话来总结圣经的奥秘，想不想知道？我们来看三章六节，保罗说：“这奥秘啊，是什么来着呢？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觉得保罗的这一个总结啊，真的太巧妙了。哪里巧妙啊？哎，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是怎么来传福音的？我们大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都是罪人。这个纯正的福音，我们都是罪人，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对吧？这个大家都会说，是不是？如果这个都不会说的话，那就是传错啊，传成偏的或者异端了。好，有些弟兄姐妹啊，传福音还没那么简单啊，传得挺好的，我觉得。 他们能够把福音讲得更完备。他们会说，你知道吗？福音不是关于你，是关于耶稣基督。这个好消息是耶稣基督死了又复活，对不对？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对不对？上过初信造就，我们这个初信造就课程的弟兄姐妹，可以讲福音可以讲一分钟之长哦，是不是啊？怎么说的？我以前教过大家啊，福音是什么？福音首先从神讲起。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存在的神，他创造了天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人，人作为受造物理当敬拜和顺服这个造物主，但是人犯了罪，所以呢悖逆神，与神隔绝，在罪中无法自拔，神公义的本性要求他审判罪人，罪人的结局就是灭亡，然而神是慈爱的，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代替一切信他的人受罪有应得的刑罚，凡是一切悔改自己的罪并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借着神白白的恩典被赦免蒙拯救，从神成为基督徒，将他进入永生啊。啊，不用拍照，不用拍照啊！感谢主啊！哎呀，不得了，不得了啊！这个传福音传的好全备啊！保罗怎么讲福音的？保罗说那个算什么？保罗怎么说的？保罗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的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今天我们把福音简化成三句半。真的，我们把福音何等的简化，以至于所有人听了以后，哦，大概这个道理就好了。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用了这一句话告诉大家，福音有丰富的内涵。哪里看出来啊？哪里看出来了？首先你们看三章七节，你就知道，三章七节，福音不只是个空洞的口号，福音有极丰富的内涵。三章七节，以至于保罗一想到他是个传福音人，一想到他是福音执事，他就马上赞叹福音。你看三章七节保罗怎么说啊？我做的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的意思是说，福音弟兄姐妹们可不简单呐、啊！要不是神的恩赐，神的大能，神亲自在我身上做工，我根本不配传福音。所以如果你今天出去去传福音，就讲那几句话，保罗说对不起，那不是我、啊、我为什么能传福音，讲那几句话谁不会啊？谁都会。但是你想把福音真正的内涵表达给对方的时候，不是你能干，你根本不配，不够资格。谁干的？神干的。神设立我成为传福音的人，对不对？你看保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可见福音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的简单，当然你可以用简单的话去概括，但是讲到它丰富的内涵的时候，完完全全就超过那三句半啊。第三章六节还不只是第三章七节佐证他，保罗的感叹佐证他，第三章六节其实跟上下文很有关系。为什么说第三章六节保罗总结了这个福音呢？很好总结福音的丰富内涵呢？第三章六节是对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个总结概括。哪里看出来啊？首先福音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我们记得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怎么讲福音的？外邦人在基督里就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外邦人嘛，他叫我们活过来，在基督里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层面，福音就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你知道这什么意思？福音就是与神和好，与人和睦。你们如果你们上两次有来听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两次讲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以弗所书第二章把整个福音的丰富内涵表达得非常的好。那么保罗现在就说了，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做福音的执事，为什么我做福音的执事？福音都在圣经里面，福音奥秘都在圣经里面，三章五节。接下来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表达的，哇，这么丰盛。所以在保罗的观念当中，福音不简单，福音伟大，福音丰富，福音有丰富的内涵。其实也以弗所书第二章也不只是那一段话，那一段话总结了整个圣经里面关于福音的讲道，大家明白吗？整本圣经就是福音啊，弟兄姐妹们，你们明白吗？所以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想把患难的生活、软弱的生活 暗淡的生活变为荣耀的生活。你要明白福音的奥秘，可是福音的奥秘不是那么简单，你要好好的认真的去在圣经里寻找着奥秘，明白着奥秘，活出着奥秘，同意吗？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想要，为什么他要为以弗所人祷告之前突然间插进去了，因为他要告诉以弗所人，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因为你们要知道我是一个被福音奥秘改变的人，你们要知道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奥秘后来三章第二十节的时候就会谈到哈，保罗后面下次我就会讲到，是神的智慧是深不可测的，福音的奥秘是深不可测。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对你有多么的重要。二十世纪的时候福音简单化，然后呢很多的教会在探讨什么呢？教会成长学。教会应该怎么成长呢？啊，有宣教学院啊，福乐宣教学院就做了很好的统计啊，你看看，等一下啊，你看福乐宣教学院做了个统计，什么统计啊？各个教会是怎么成长的？我问你，这是人的东西还是神的东西？
人的东西。
说不清是人的东西还是神的东西，很有可能是人的东西。教会怎么成长的？他去调查了很多的教会，对不对？但他有没有区分哪些教会是真教会，哪些是假教会，哪些教会是那个纯正的教会？不纯正的教会也会成长嘛？结果他就搞了一个统计材料说，哦，原来教会成长学是这样子，这叫世俗化管理学入侵教会，明白吗？所以那个约翰派伯写过一本书，兄弟们，我们不是职业经理人，呵呵，他是对牧师说的，弟兄们 ，brothers we are not professionals， brothers we are not professionals， 英文，弟兄们，我们不是职业经理人，教会的成长靠什么？根本跟 MBA 没关系，根本跟世上的智慧没关系，因为成长不是你干的，是神干的，神让谁成长就成长，你怎么弄想用人的方法去框定神成长教会的模式呢？神说我偏不这么干，我就告诉你，教会什么都没有都可以，不要搞得很复杂，也没有小组，也没有什么，就一个聚会，但是传讲神的道，你看这个教会会不会成长？那个五旬节的时候是怎么样形成那个三千人的大教会啊？圣灵浇灌，对不对？还有呢，彼得讲了一次叫双重十字架的中心的讲道，你会发现彼得那次讲道里面有两次以基督为中心讲两次双重的，神用的是他的道，跟人是没关系的，随便你搞吧，搞什么样都是人的东西，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草木合接啊，跟大家说，对不对？大家明白吗？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非常重要，这个福音的内涵非常重要，福音的奥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福音的奥秘，我们活不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命。我跟大家说很简单，如果你平时不读经，不要后面再谈了，不需要后面再谈东西了。那我怎么知道你读不读经？你祷告我就知道了，你祷告的时候我一听我就知道你平时读不读经了，大家明白，这是隐藏不了的。不祷告不读经，后面东西都不要谈了，就变成了宗教生活，毫无益处的宗教生活。弟兄姐妹们，我希望大家能够花70%的时间在圣经上面，30%的时间在其他的服事上面，真的，真的，尤其当我们生命幼小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因为神丰富的奥秘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他改变了保罗的生命成为荣耀的生活，他也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的人，同意吗？那有人说，为什么福音会有那么丰富的内涵呢？不就是三句话，我怎么没看到福音那么内涵，丰富内涵？整本圣经对福音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我跟他说一个原理啊，请大家记住，我们是被谁拯救的？神的拯救是不是反映神这个为人？ 你做什么事反映是个什么样的人吗？神的为人，神的属性是怎么样的？丰不丰富啊？哇，神的属性好丰富啊！以前在圣经讲过，圣经里面有270几个神的名号，对不对？和他的名字，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供那个供应，耶和华尼西，对不对？耶和华旌旗啊，等等等等一大堆。所以神的属性是极为丰富的，所以神的这么丰富的属性是不是彰显在他的工作当中？神的救恩工作反映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我们应该，我们所得到的福音的奥秘是非常丰富的？哎，那有人说十字架很简单啊，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不，十字架反映了神的慈爱，是吧？哇，这个就跟我们理解神的慈爱就不一样。神怎么爱我们？他死给我们看，他为我们死，反映了神的公义。十字架反映神的公义，哪里神的公义？神审判他自己，对不对？一定要审判。十字架反映了神大能，神竟然能够死，永恒的神，神什么都能干。十字架反映了神的智慧，魔鬼都根本没有想到，是不是？十字架反映了神的美善，十字架反映了神的供应。耶稣基督的宝血啊，那是天上地下最伟大的供应。十字架反映了神的荣耀，耶稣在去十字架之前说，父啊，荣耀的时刻到了啊，求你荣耀我，求你荣耀你自己。所以你看到没有，如果你真的了解福音的话，真的了解你所信的是什么，你就知道那是丰富无比的，而这个信仰本身才能够带出你的生命，带出你的服事。如果你没有这个信仰的话，信得很浅的话，后面不要谈了，后面很多都是你看着其他教会，看着其他人所学来的一样画葫芦的宗教生活。真的，你是不明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是说我已经明白了，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是奔着标杆直跑啊，这是那个保罗的话，对不对？我们一同来学习圣经好吗？一同来把神的话当回事儿好吗？一同来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的生命，改造我们的生命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真的希望，我以前跟大家说，哎呀，大家回去灵修每天花半小时，我真希望您除了上班吃饭睡觉以外，管孩子啊这些很多，其他时间都读圣经，真的，而且百读不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读，读了还要想，想了还要背，背了还要念，念了还要去传，哦，这就是我基督徒的这个生活，非常重要的。好，你相信我说的话吗？你不相信的话，你看看保罗接下来怎么说哈。我们来看看第四部分，福音执事的荣耀生活，请大家把眼睛放到第三章的第8节到第12节，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讲了5个荣耀生活的方面，你会发现这5个荣耀生活方面跟圣经啊是完全不能够分开的。第一，要端正态度，哪怕条件最差的人也能够认识福音的奥秘，这是第一点啊。我们常常推脱，哎呀，我们没有时间读圣经啊，我们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呀，我们读经不在行啊，读书不在行，不是个读书人啊，对不对？我们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推脱。保罗怎么说？第3章8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他没说众使徒，众圣徒哈，所有的基督徒当最小的。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传给万邦人。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一个是最小的圣徒，一份是无限荣耀的工作，就是传扬基督测不透的无限的丰富啊。所以我问大家啊，不明白福音的这个神是看人的出身吗？才能、性格、外表都不是。哪怕你是最小的基督徒，以前一塌糊涂的，现在终于像保罗一样罪魁中的罪魁，现在成了基督徒，神会不会赐给你恩典让你明白圣经啊？一定会啊。你看看这段圣经是不是这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你们记得摩西是什么时候被呼召的吗？80岁，不是40岁，80岁的老人，40岁那个样子啊，他根本神根本不呼召他，他杀了人， 他就用自己的血气去为神成就一番事业。神说赶紧去旷野流浪40年吧，你前面40年，后面再40年啊，80岁的他血气都没了，在那个使用他。大卫的出生是什么？一个放羊娃，对不对？嗯，彼得是怎么样的人？哎，一个大字不识的打鱼的渔夫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只要我们端正态度，就一定能明白福音的奥秘。因为叫你明白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圣灵的奇妙工作，是圣灵的光照让你读懂圣经。正如保罗说的，他还赐给我这恩典。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只要你端正态度，条件再差的人也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没借口啦，弟兄姐妹们。第二点，认识福音的奥秘需要学习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框架。这是什么意思呢？3:9-10，保罗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他们。那想到安排，你会想到什么？哦，神仙安排什么，神中间安排什么，神最后安排什么，对不对？所以整个的救恩是如何在历史长河当中被安排的，这个叫圣经神学，我刚才讲过了，横坐标，对不对？那么够不够呢？还不够。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什么百般的智慧，我把这个称为叫系统神学。什么叫百般的智慧呢？这个智慧，那个智慧，这个智慧，那个智慧，罗列的各个神的救恩的主题，有重生，有拣选，有一生蒙保守，有那个成为神儿女，有称义，有成圣，有将来得荣耀，等等等等。所以你看，怎么读经？横坐标，圣经神学，对不对？那个奥秘的安排，历史历代的奥秘在历代当中的安排，有纵坐标，系统神学，神百般的智慧，对不对？哦，所以前段时间大家有看那个《上帝的蓝图》那本书吗？那个就是横坐标啊。我让大家看那个《神学入门》，知道是什么坐标吗？纵坐标啊，我都有那个都有讲究的，其实大家不知道。我千辛万苦挑了2本书出来，真的，我找了好多书啊，把图书馆的书都翻遍了，找了2本，第一本那个《神学入门》，我有其他的书的，我不给你看，怕影响了你。一个是你一本都没看啊，第二个我让你看其他的简明神学啊，布宜诗的那个4册的书啊，很多很多的，巴克写的《基督徒之须知》啊，我都没让你看，为什么？怕影响到你。我先让你看的最清清楚楚、简简单单，就是系统神学一本书，神的神学入门，横坐标一本书，上帝蓝图。上帝蓝图这横坐标有好多书的，你不知道？麦克何顿写的《应许的神》。救赎历史进程，然后就是日行字那么厚啊，然后还有好多书的呀啊，旧约当中弥赛亚一大堆书，我都没让你看，我只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读经的观念，纵坐标，横坐标。好，这是第二个，认识福音的奥秘需要从纵坐标、横坐标、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框架来进行。第三个，参与教会生活啊，有的很多弟兄姐妹很好，很热心，在家里面拼命读圣经。哎呀，你也要参加一下教会的生活啊。教会生活是要想了明白福音的奥秘，教会生活是不可或缺的。从哪里知道呢？3:10，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者现在得知神百般智慧。所以神是怎么样让那个这里执政掌权指的是。这个邪灵哈，空中的执政掌权的，这个以弗所书2章里面有讲到啊，就是彰显神百般的智慧。当然，你先要明白神百般的智慧是怎么明白的呢？借着教会，明白吧？所以彰显神智慧借着教会，不是借着个人，这是神的设计。我们不要再争论这个话题了，不需要争论。神告诉我们，他借着教会，这是他的设计。如果这是神旨意的话，那么个人读经就有一定有很大的局限，是不是？根据这句话，是不是借着教会明白神百般的智慧？个人读经有很大局限的，我告诉大家哈，你不要关起门来自己在那里读，读不了，你得参与在教会当中，因为整个教会的事工是帮助你生命成长的， 十九世纪以来有一种错误的思想叫唯读圣经，这个读不是孤独的读，是读书的读，只读圣经，这个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只读圣经是一个骄傲，唯读圣经是个骄傲。为什么是个骄傲？因为唯读圣经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能够得着圣灵的光照，是吧？才唯读圣经嘛。可是我问你，圣灵一定要通过你来，圣灵一定会在这些经文上光照你吗？不见得，圣灵可能会通过另外你的弟兄姐妹来光照你，有没有可能？你怎么能够辖制圣灵的工作呢？对不对？我来到教会，我有这些经文读不懂，那怎么办？哎，我们教会里面正好有一个人，他解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跟大家说，有的时候讲台也是蛮危险的，就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不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两到三个弟兄能够站讲台，非常美好的事情啊。因为圣灵会不仅是光照一个人，会光照很多人。那我问大家，圣灵会不会光照以前的信徒来让你明白？哎，会呀。那怎么办？所以呢，有人就说了，那原来这样，那我要读读奥古斯丁的书啊，对不对？圣灵光照了他了。圣灵说，我都光照奥古斯丁了，不用光照你了，去看他书就好了，对不对？圣灵也光照那些圣经学者，让他们对以弗所书非常清晰的解读。所以我有时候我在写讲章的时候，我一定会看解经书，我总是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总会有不明白的地方的。圣灵不总是把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给你解释的，这个时候怎么办？你问问隔壁那个每天都在研究以弗所书的人啊，那可是你的弟兄啊，你好好问问他，这位教授研究以弗所书一辈子了，他很虔诚的，神学院里面，你怎么不问他呢？所以你得把他的书买来看一看，对不对？所以不光我们要去读圣经，还要去看一些属灵伟人所写的东西啊，专门研究的人所写的东西，大家明白吗？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无论是小组聚会、主日敬拜，都可能成为圣灵光照我们的一个渠道。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是认识福音的奥秘必不可少的。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维持一个非常健康的教会生活，以至于你的生活生命可以成长起来。第四个，在生活中尊主为大。前面讲了三个哈，第一个端正心态，最小的圣徒最小的信心也能够获得神的恩赐。第二个，认识福音的奥秘，需要圣经神学、系统神学。第三个，参与教会生活。第四个，在生活中尊主为大。第三章十一节，这是照神从万事从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保罗干嘛在这里讲了这句话呀？为什么呀？整本以弗所书他就高举神的主权，因为认识到福音不光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也要认识这就是神的预定，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认为我们在神拯救人的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功劳，而是把荣耀完全归给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白白救恩的神。神让我们明白福音的奥秘，不是要让我们骄傲，而是要全然顺服在神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讲很清楚，只有当我们全然顺服神的带领，才能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以前那个穆安德烈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南非的那个牧者，他写过一本叫谦卑的书。他说谦卑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品格之一，他是谦卑是基督徒的那个品格之首，品格的根源。因为谦卑才能让你摆正与神的关系，你连关系都没摆正，其他东西都免谈，明白了吧？所以基督徒顺服谦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想明白神奥秘吗？福音奥秘吗？你想明白的话，在生活当中尊主为大，降服在神的话语面前。最后一个简单的讲讲啊，这是凭信心领受福音，活出福音的丰富内涵。第三章十二节，我们应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认识福音需要你的信心，活出福音更需要你的信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凭信心，甚至都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更何况你能够领受他的话语呢？ 所以领受福音，明白福音，活出福音，需要你用全备的信心。这信心就是在黑暗当中仍然相信神的话是完全正确，依靠神。所以我做个总结啊，基督徒的生活是荣耀的生活，同不同意啊？哎呦，你的生活是荣耀的生活，你应该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两只眼睛亮亮的，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喜乐长存。你应该在家庭中做完美的丈夫，完美的妻子，理想的父母，孝顺的儿女，在工作上蒸蒸日上，事业有成，在亲朋好友当中口碑有佳，仁义道德，在世界上大放异彩，仿佛明亮的太阳照亮整个世界，荣耀的生活嘛。啊，还有上帝伟大的形象展现在你的身上，别人一见到你就好像见到了上帝。你集智慧、能力、美善、慈爱、信实、公义、圣洁于一身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你认为你能够成为上面描述的人吗？你做不到完全，但是你能够趋向，是你的标杆。这个标杆，这个形象，你做到这样的人，一个荣耀的生活，请问关键在哪里？你了不了解福音的奥秘？真的，我不知道你们平时读经有多少，但是这篇讲道告诉你，你在做任何其他事情之前，你得先搞清楚你信的是谁，他做了什么，你的救恩是如何临到你，这救恩如何反映在你的身上，教会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将来你会去哪里？不只是简单的了解，而是丰富的内容。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真的像一把利剑，把我们的心全剖开。我有时候真的很亏欠主啊，每次我先讲到，首先喂养的是我自己，真的是很亏欠主啊，在很多的时候我都浪费了，真的是浪费了，让我能够更爱你的话语，让我能够更爱圣经，让我能够把圣经当作蜜来吃，让我能够每天泡着圣经，昼夜思想你的律法，我才能够成为有福的人。所以主啊，帮助我心思意念改变过来，让我安静下来，能够常常的来读经祷告，让我真的一有时间一有空闲就能够去学习圣经，让圣经当中福音的奥秘照亮我前面的道路，让我为这个福音的奥秘而赞叹，像保罗以弗所书一章当中赞叹不已，让我因着这个福音的奥秘与神和好，与人和睦，让我因着这福音的奥秘就尊主伟大，以至于我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